好，大家圣诞快乐。新年之夜，下礼拜再讲。我上课，我上课的呀，要上课的呀。我们尽一切可能了、啊，把握机会、啊。好，那个我们已经结束了《哥林多前书》啊，我们现在开始一个比较小的作品，是《加拉达书》，保罗写给加拿大教会的作品，或者可以说加拿大地区的各个教会啊，因为加拿大有那个两种懂法啊，一个是地方的，就是地区性的名词啊，加拿大地方。另外呢，它也在罗马的政府统治之下，有一个加拿大省。那政府的罗马的政府的行政区呢，是比较南边一点点啊。我们看一个那个地图好了哈，大家知道这个姓是写在哪里的哈。各位可以看这个我们圣经最后面这个罗马帝国的地图哈，最后面这个。最后第二页，一个罗马帝国的地图啊，那个有一个黑海，对不对？下面一个黄色叫这哪区域有吗？啊，那个是就是以地方的，就是人文的那个地区性的这一个啊，那这个是就是加拿大地区啊，那在那个往下的这个吕考利亚跟弗利基亚啊，有没有？大概那个三角区域，大概三角区那一块比较南边，比这个行地方的加拿大地区的稍微南边一点点的大区域是当年的罗马行省啊，就是基本上这是一个简单的差别。我可以这么说了哈、啊，加拿大省的这个地方啊，罗马的行省大概是保罗他第一次浮船旅行的区域，我还记得哈、啊，这个吕考利亚。啊，记得这个比斯特拉啊，比斯特拉跟这个德勒比啊，对不对？德勒比这个地方是那个第一次的浮船旅行的，我们在《中福大师录》14章里面所有的内容。那这个加拿大是保罗的第二次浮船旅行去所经过的地方，这个区域里面，在那边他所建立的教会，那保罗在这个地方，那他所写的信啊。至于说在这个这么大的区域有几个这个具体的信仰团体建立起来，我们就不清楚啊，不清楚。那我们大概跟各位讲到这么多，当然在这个具体的这一个研究上面啊，关于这个加拿大书的收信团体到底是谁，有两个意见，就是一个就是加拿大地方是比较向北的，一个是加拿大行省比较向南的啊，也就是一个是第一次浮船旅行所建立的团体，一个是哦，一般我们大概也说第二次的浮船的行动里面所建立的团体，那非常有趣的，我们在很多地方像那个一般的法律，海洋法跟大陆法，对不对？一般海洋法是英国，大陆法是这个德国欧陆地区嘛，那连这个研究也是一样的，那有这个英国的意见跟着欧洲的学者意见，那英国的学者们一般认为是比较向南的，就是一般的说那个保罗第一次浮船旅行所建立就比萨拉这些地方，那保罗写信是给那个地方的那个教会，那么属于这个欧洲大部的学者们一般认为应该是比较北边的，就是一般的这地方性，就是加拿大地区的啊，这个地方不是一个政府行政区的划分，而是这边本来加拿大地区。但我们从这个直接的经文上面很难定断啊。那么当然，你各位知道我是在德国念书的，我当然拥护德国，但是所以说，我不要跟各位。当然，我们有一些非常严格的一些论证，在一般的学者们讨论里面，但这个东西我们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内容。所以这个自己写给谁无所谓的，对我们也无所谓的。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信件是真正的在我们的手上，是保罗所留下来的。但是我们选择先读这一部作品，并不是因为他的收信人有争执，当然不是，而是他处理一个问题，是我们大概最常听见的问题，就是到底我们成为义人啊，就天主眼中的义人是怎么来的？是因为遵守犹太法律呢，还是因为相信？那各位听过这个因信成义的这样的话，这是罗马人书的话了。但是呢，罗马人书是一个比较大的作品，保罗比较冷静的时候写的作品。加拿大书呢，是保罗他所建立的教会，当保罗离开以后，有人 啊，大概就是比较是严格的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也跟在保罗之后来到此处，他们也传福音，但在他们的眼中呢，犹太的传统跟法律是非常珍贵的，必须遵守的。他们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成为基督徒呢还不够啊，还需要接受犹太的法律，最简单说，男人必须被行割损礼。那很多的人大概也被说服了，保罗已经离开，他听见这个消息就很着急，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啊，然后就丢弃了你们的恩宠的福音，而反而去相信另外一个啊，这些他讲另外一个福音，其实没有另外福音，他所说的就是靠人的这一些行动啊，我们是功劳啊行为等等，那这是保罗他这整个作品里面所要处理的问题啊。那这个关于保罗作品，我们曾经跟各位讲过，他都是情境性的作品嘛，啊，都是几乎都处理问题，几乎都是。那么在我们刚看过的格林多前书已经看见到处是问题啊，每一章一到四章看教会分裂的问题，第五章教会的伦理生活的沦丧啊，第六章信仰团体的争执，第七章谈到婚姻，第八章第十章谈到人们吃鸡肉，都是处理问题啊。我们说这是一个情境性的作品，加拉达书也是一样，不过它处理单一问题，一个问题，那可以发现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就是到底人成义啊，人在天主眼中到成为义人到底是怎么了，为什么啊，什么原因。那这个作品当然是他在面临一个在保罗的眼中看来是紧急的情况，他很快就是说拿起笔来就写，就写一气呵成，就是写的比较紧急啊，当然就比较有情绪啊，看到很多章讲的话就是比较凶啊，比较严格。那么相同的思想呢，在罗马人书有继续的发挥，更完整的发挥。罗马是保罗他所有信件里面唯一的一个团体，并不是保罗自己建立的啊，就在保罗他去以前，当地已经有了基督徒团体，保罗他认为他整个的服传工作已经在这个小亚细亚，在这个欧洲的东边，讲这个马其顿，讲希腊，讲阿哈亚这个区域里面，他认为已经传遍天下了，他说他已经无处可传了啊。他讲的如果你们读到的话，最后他工作已经完成，就是非常的就是有自信，他说现在我要继续走，往西走，我要到西班牙去。他想要到当时，在当时的人们的宇宙观当中已经是地级啊，西边地级，他把福音带到那里去，那么远地方，他要去到西班牙必须在路上有一些准备啊，他希望经过罗马，希望罗马教会的人可以帮助他继续实行他的传福音的使命，那他当然就必须要能够非常清楚的介绍自己。我们简单说了，写一个履历表了，但只是这个履历表并不是像我们讲的是他怎么做什么事，做过什么事啊，而是要讲他到底信什么，他要传的福音是什么，他要让这个罗马的教会认识，那么他现在要去做的宣讲呢是真正的福音，让这个罗马教会能够透过他的这个信件得到帮助，同时也愿意帮助他。我们大概可以想可以帮他支出点经费，也就保佑他越到这个生命的比较晚期，他传福音越传越热烈的时候，他越来越没有时间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他当然发现必须要更密集的工作，当然需要得到更多人的帮助，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会，那为了要能够得到这个教会的接纳赞同跟资助，可以这么说，当然要写得很小心，就非常的这个心平气和，那么就是而且这个写的整个思想我们说四平八稳的，那非常长的一封作品啊，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保罗他的神学性的自传，大概可以这么懂，这是当然是我用的字眼，他只要介绍他自己而已。那里面的最核心的思想还是一样，因信称义，他把这个加拉书已经有的这个思想做更完整的发挥。我们简单这么说，加拉达书是保罗在情况危急的时候给的一个紧急的教导，为了要拯救那一些已经快要走向歧途的基督徒团体。罗马人说呢，是他把这个思想做更清楚的发挥，为了要让罗马的教会认识保罗他所传的福音到底什么内容，这是大概基本的差别。这个书比非常大，那我们先看这个小的简单的东西。但我们跳过了这个格林多后书，因为格林多后书是一个真的 比较难的作品啊，不论是内容或者它的编辑上面，那作品比较难。我们暂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讲解里面，因为不能连贯，我们当时会提示不上课。我们尽可能在一个可以连贯的情况程度做介绍，别人到讲到后面题目已经忘光了啊，这个比较难的。这样讲这个，我没把各位看清，这是常态。我们常常读到后面就忘了前面，很正常的嘛哈。那没基本上没有。冷冻网是大概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保留不是这个危机处理的啊，不是那个我们说 damage control 啊，它并没有控制任何的危机，它只有这一封是特别的，别的信件它都是处理危机的啊，都处理的问题。那加拿大说是单一问题，比较简单的。那我们等下读这个信，大概可以，我们可以先看这简单的这个大的标题，稍微这个很简单的过一下啊，就是你知道它第一章一开始当然还是叫信件的滞后史嘛，很简单的。然后呢，第一章跟第二章啊，基本上我们可以看成。保禄的自传啊，他的悔改的经验啊，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先要讲他自己的悔改经验，那么是非常独特的，完全来自于天主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他这么讲得很清楚，他在悔改的过程里面跟人的接触啊，就是小到不能再小。要讲一件事情，他的悔改完全是来自于天主。那更明白，因为他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是这么强的一个这么严格的一个犹太教徒啊，他要说的是他自己经验到他过去这么认真的遵守了法律，但是那个没有得救啊，就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来说，那么真正的得救完全是因为天主，完全是靠相信天主。他第一章第二章他讲这个故事，然后整为几个特殊的事件，然后呢第三章跟第四章才真正进到理论部分啊，理论完全来自于天主。他先讲了他自己的经验，然后第三章第四章讲这个具体的用过这个教会一些神学的铺陈来写。那么第五章跟第六章这最后一段，那基本上就说我们既然这么相信了，我们既然有这么一个福音，那我们该怎么样生活，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应该呈现出我们的信仰内涵。这是这个书信整个的三个段落啊，是非常简单的，在结构上很简单，但内容上是非常精彩的东西。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看起的，因为我们今天大概我大概估计一次可以讲一章吧，我就先念第一章就好了。我保禄宗徒，我蒙召为宗徒，并非由于人，也非借着人，而是由耶稣基督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我和同我在一起的众弟兄是属给加拉达教会，愿恩宠与平安由天主我们的父及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这基督按照天主我们父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弃了自己，为救我们脱离此邪恶的世代。愿光荣归于天主，至于无穷之世，阿门。我真奇怪，你们竟这样快离开了那以基督的恩宠召教你们的天主，而归向了另一个福音。其实并没有别的福音，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但是无论谁，即使是我们或是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若给你们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不同，当受诅咒。我们已经说过，如今我再说，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当受诅咒。那么我如今是讨人的喜爱，或是讨天主的喜爱呢？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如果我还求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所宣讲的福音并不是由人而来的，因为我不是由人得来的，也不是由人学来的，而是由耶稣基督的启示得来的。你们一定听说过我从前尚在犹太教中的行动，我怎样激烈地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竭力想把它消灭。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的人更为激进，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于热忱， 但是从母胎中已选拔我，以恩宠召叫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我当时没有与任何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徒的人，我立即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了大马士革。此后过了三年，我才上耶路撒冷去拜见克法，和在他那里逗留了15天。除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我没有看见别的宗徒。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我在天主前作证，我没有说谎。此后我往叙利亚和基里基亚地域去了，那时犹太境内属于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只是听说过那曾经迫害我们的，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呢，他们就为了我而光荣天主。过了14年，我同巴尔纳伯再上耶路撒冷去，还带了帝铎去。我是受了启示而上去的，我在那里向他们陈述了我在义民中间所讲的福音，和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免得我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奔走了。哦，多念两节是可明白这个。这边第二章开始所谈的事件，就是我们在中途大使的所谓的中途会议啊，中途会议，他带着巴拉伯带帝铎去，代表什么安提约基亚教会去那边开会。好，我们就是读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大概第一个印象，我们只保罗他谈到他怎么样悔改的啊，那么。他的悔改从他的描述当中你知道，就是除了天主以外是不可能成功的，以他过去的背景。那当他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呢，他基本上跟耶路撒冷教会没有任何的接触，他是自己单独的生活了3年之后呢，才去到耶路撒冷，对不对？到那边他见了2个人而已，见了伯多禄，见了雅各伯，听了15天，然后他再去已经隔了14年。意思是他非常小心的写他跟这个耶路撒冷的关系几乎没有啊。那么那边是谁？当然是耶路撒冷里面真正最早被耶稣所召教的那些宗徒们嘛。就简单说他跟人没有关系，跟那些基督徒没有关系。他把这个他跟这个已经在他之前成为基督徒的联系啊，他的描写是小到不能再小啊，小到不能再小，几乎没有这样子。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要讲的是他全部来自于天主，来自于耶稣，他首先要讲的东西。但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讲法啊，他没有碰到人。另外是我们也知道保罗他讲他的过去，他过去这么样的仇视基督徒，对不对？那么这样子他过去这么仇视基督徒，他同时跟这一些真正的基督徒的领导者又完全没有关系，那现在怎么可能悔改呢？答案就一个，天主自己出手，没别的，没别的可能性。就在人认为不可能的，那么为天主可能，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保罗他这边写的非常小心，他要讲的就是一件事情啊，但他的悔改他的蒙召完全是来自于天主。我们看一开始他这么说，一开始我保罗中途啊，我们知道这个基本上这个写信的格式我们已经给我介绍过好几次了。一开始讲写信人是谁，然后收信人是谁，然后写信人问候收信人。第一节我保罗中途，然后第二节我和同我在一起众弟兄，我们两个，我们两组人，一个是我，一个是跟我在一起弟兄们，一群人啊，就是分两，因为我就是弟兄们。我们写信给谁？给加拿大教会。这收信人呢是加拿大众教会，在这个区域啊，众教会。然后呢，祝福，愿恩宠跟平安由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们。好，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信件的开始。不过呢，他第一节一开始他就对这个宗徒做了一些解释， 啊，他为什么会成为宗主？他说，我蒙召为宗主，并非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是由于耶稣基督和使他由死者中复活的天主父。所以一开始就强调他的宗徒身份，他的宗徒职务完全来自于天主，非常简单啊！一开始一再强调，那我们已经读过这个《更多前书》第九章的部分，他强调他的，包括他的身，他的那个宗族身份，对不对？我对别人不，对你们不总是啊！我看过耶稣讲大就这样的话，他在任何场合里面都是非常小心的讲。那么这边他一开始就讲呢，大概可以想象啊，他是现在面临的情况，那个收信团体已经有人来这边散布谣言，保禄是有问题的。他的福音啊不健康啊，或者不圆满，他的宗徒的职务是他自己给自己的，并没什么召教。一开始他说不，他说我是完全的来自于天主，很清楚他说复活的主啊，那个主耶稣是他的派遣，他权威的最后的基础。他最后他能够这么讲呢，因为他是有耶稣基督做盾牌了，我说做真正的基础。那这边提到这个他和什么，他的弟兄们一起，当然是这个信件的权威变得什么更圆满啊，不止他跟他在一起的弟兄们那都是一样的，跟他是一样的思想讲的。那么接着是第三节第五节是一些问候语，恩宠跟平安，当然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问候的格式啊。但是如果我们等一下读这个，我们各位有机会再读这个信件的时候，那么会发现整个信件当中呢，这边当然谈的是加拉达人是蒙召进入恩宠，他们这恩宠是他们被召教能够得到这个恩宠，当然是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实出做出救援的恩宠，他们必须要做出抉择。加拿大人跟任何人一样，面对恩宠是必须做出抉择，接受或拒绝。这恩宠是礼物，那礼物呢是可以被拒绝的，恩宠是非常简单的。那我们这个教宗他在这一次圣诞节讲了一句话，他说这个joy 哈，这个喜乐是礼物啊。人呢可以组织一个 party， 但是呢不能够强迫礼物来到啊。这礼物人可以组织一个 party， 不能够 organize 一个 joy 啊。喜乐是无法让人做的啊。喜乐永远是白白赏赐的恩宠，或者来自于天主，或者我们彼此给予。如果我们给你让你喜乐，还有这个对价关系的话，那真的不是这个喜乐，那不再是一个白白的给予的。喜乐是我就单纯要让别人开心，当别人开心时我也开心，这才是恩宠，这是一样。但天主是一样，但最大的就是从天主我们才有这样的领悟。好，那当然这个恩宠与平安也是一样，墨西亚救援的代表了啊，墨西亚救援的真正的结果就是平安。所以保罗他最后说嘛，说我但愿以后再也没有人烦我了，呵呵，怎么样，我有真正的平安。为什么？因为我身上带有耶稣基督的烙印，这是加拉太书结尾的部分讲的，我跟耶稣一样的，我对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他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并没有说哎呀好痛，没有啊，他说我被钉在十字架上我才有真正的平安呢。这个恩宠跟平安这边，这个看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祝福语，但在基督信仰内它真的是代表救援的结果，一个最简单的信仰的核心内容。那么这个恩宠跟这个平安呢，来自于天主，所以他说由天主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赐给你了嘛。所以恩宠跟平安的最根本的根源是天主，是天主啊。那怎么给的呢？是因为天主让他的儿子，而天主是为了我们的罪舍弃了自己。反正很简单，你看看他讲话一气呵成，对不对？其实他们已经是在他们的信仰内啊，成为了一个信仰里面生活的一部分啊。信仰领悟直接说了，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话，就他真正在讲是当时初期教会他们共同有的信仰的领悟。 那我们今天比较难的是，我们这些话哈、啊，我们会说，但很容易讲的，都挂在口上讲。可是我们内心里面能够做好体验呢、啊，是比较难的。啊，这真的是要好好练习。我跟各位讲一个，我今天早上也讲过的例子，就是我们圣诞节啊，就是我经常问学生嘛，说你们在哪边过圣诞节？如果你去找个地方过的话，你还没有懂什么叫圣诞节。我去选一个比较好的圣堂去过圣诞节，还不懂什么圣诞节。耶稣降生没有选地方，我说选一个有音乐比较好的，选一个人比较多的，选一个可以分到礼物的或等等东西啊，那就知道我们要得的东西不是耶稣本身了、啊，我们是听音乐，我们是看朋友，我们是看礼物。我真的要明白那个耶稣圣诞的那个意义的话，真的要，但我明白这个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嘛，我就跟他讲，就你不要说我们也在指任何人，就跟讲这个事件啊，你明白我们这个，我们可能不知不觉我们做的事情啊，就是从我出发的，我们还没有学会从信仰出发。那我这次当然是有点特别的那个经验，但也不是说我是，而是我是被安排的，就是我们很简单，我在大溪里面生活，那我们靠近复兴乡。我们复兴乡里面一位年轻神父，都还晚了，小我十几岁的神父在那边照顾整个乡啊，他本身原住民嘛，那他在圣堂里面那么多，那我就问说你这边需不需要帮忙，因为他们平常需要的，以前我们有时候我们神父在那边一个圣诞夜就赶场了，连做市场弥撒，过去常有的事情了，今天他们现在慢慢他们改变，他们不要再这样子的，他们就慢慢在一起积攒做举行礼仪，让这个不要神父们不要太累，整天晚上圣诞夜在赶车子一样在飙车，不得了啊！以前啊，对不对？他们现在就分两处啊，一个老神父退休了，他就重出江湖，一样的帮忙他做一个年轻神父，两个人就是把整个乡分两部分啊。他们分前山跟后山，那两个地方做大的一个聚会场所，各地都在这边参加弥撒，两个人负责。可是很清楚啊，很多人就是老人家，我们讲老人家或者是这个环境比较差的，没有车子的，或小朋友，或者要上班的。他们根本赶不回来啊，他们没办法去。那我们还好，我们大学三位神父嘛，我们就两位神父去帮他们做。那我就在一个小地方三年啊，在那边做一趟，离我们大学最近地方。我去了以后，我答应他去里面，到那边就是三十个人不到啊，真的就是都是年纪很大的，我年纪很小的。那我的感觉，我讲什么都没有用，他们一定很开心。然后就是什么都无所谓，他就是已经过节过习惯了。那我们弥撒里面第几页不知道，那我说请看这个21页，譬如说那个辅记小号旁边的人，他说有括号没括号，我真的还厉害，但是我没有听懂，你知道？然后我说没括号，21页。你知道，我知道，如果在平常，我早就发火了。我什么地方啊？我来这边干什么？是不是啊？你在教导音乐，他们问得很顺啊，对不对？然后那个，他就是他们基本上弥撒器他们会打，背得很大声，哇，都吼得很大声，人很小，声音很大，小朋友我声音在旁边吼，我耳朵受不了，哇，他很大，表兄弟。可是呢，到读经时候呢，他们大部分人就是字认识不多。啊，不论是读经，不论导致是他们练得很辛苦啊，东去西去，然后练错字啊，要是，然后我要跟他们讲道理是，我一看到他们大眼瞪着我，我就是说你到底讲什么、啊？你到底是那还有那个这个经验，当时当然是不开心的了哈、啊。可是我后来慢慢，我这让自己我知道他们本来已经有一些准备啊，可是没想到这个落差还是很大。后来到那个平安里的时候呢，因为我平常对平安里我是不喜欢的了，所以我就是问候就是完了以后，那我就好了，我们平安里我鞠躬以后呢，小朋友就跑掉了，唱了亲爱的让我们彼此相爱，他们那是二个人去玩你了，完全不管我的，我带着他上去他们我怎么办，我说等他们那么玩一抽烟，但他们很自然就开始出面，就这个抽烟，他们很开心的，你知道？那我想说，我干嘛我要不开心呢、啊？ 啊。当然我可以非常好的说，他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耶稣诞生啊，那不重要啊。可是我觉得，你看，可是在我的心里面，耶稣当然是这样诞生的。你在白人没人认识他吗？你这个是个非常美的经验，很美的经验啊。然后就是慢慢去看，怎么样把这个真正的那个耶稣诞生的讯息啊，慢慢的设法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我大概尝到点味道了，那非常有趣。那我一看到唱歌，我一唱他们唱那个调子，他就不理我的。他说我唱的没那么差吧？我唱的。然后我唱普通话，他们就打这个太阳雨，就唱一点。哎呦，这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后来我就想，真的是这样子啊，真的。如果我们真的去选一个地方参加比赛的话，真的是无法懂这个什么是耶稣诞生，不懂的。所以各位明年哈，好不好？明年去你本堂啊，不要乱跑了。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恩宠啊，恩宠呢是天主白白赏赐这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我们很容易讲，我们挂在口上讲啊，我们真的要有时候勉强自己一点啊，去经验一些自己不太愿意的东西，我们可能反而可以更深的经验到很多东西啊，体验到啊那个白白赏赐的恩宠，不然我们就变成真的是太心急，那就非常的可惜这样子。好，那么当然这边就是最后的保罗，他是非常清楚的再一次增强了加拉达人的信仰的内涵。他再次说，耶稣基督是借着死亡，那么使我们怎么样？第四节的这个结尾，救我们脱离这个邪恶的时代，是耶稣生命的结果啊，是让我们能够呢真正的得救，让我们从这个一切与天主作对的势力当中被拯救出来，或者说消灭那一切与天主作对的势力。当然这边所谈的那些脱离哈，那么基本上就是释放的这个概念嘛。我们当然可以想到，在保罗他信里面所讲的一定是那个最古老的犹太人嘛，离开埃及的时间做背景，从这个奴役之地离开，那进到这个天主所许诺的地方。你看这个这么一到四节里面所谈的是什么？这个天主所赏赐的白白赏赐的这个恩典礼物、恩宠跟平安，然后呢，让人得到自由的释放，以及保禄他自己的这个被天主亲自招选，以神作中心的概念啊，就是这一到四节全部在里面。那最后保禄在这个经验里面呢，非常隆重的说，愿光荣归于天主。我们当然我们在每一次我们的活动里面，任何的活动里面，常常记得就是把这个一切的光荣那么归给天主，那是重要的。那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信仰体验里面，这个是一切都来自于天主。好，这个之后就完了，一到五节非常精简的那个文句里面，这传达了非常多的信仰内涵啊，特别是包含保禄他自己的经验啊，那么强调。从第六节开始啊，那一般我们在信件里面除了这个滞后词之外，紧接着是保罗一般会对这个信仰团体、做一些称赞嘛，他们信仰很好，一个感谢天主的方式来称赞信仰团体。我们在得到的前书跟格林多前书都看到那个内容啊，但这边不一样，这边保罗一开始就几乎是责备的口吻，我真奇怪。很奇怪，你们竟然这么快就离开那以基督的恩宠召教了你们的天主，而归向另外一个福音。我们真的可以说保罗是劈头就骂了，责怪你们，我真奇怪，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们这么快就动摇了，离开哪个真正的福音，归向另一个福音。他说其实呢没有别的福音，没有，那么只是有一些人扰乱你们，企图改变基督的福音而已。所以福音只有一个，是基督的福音啊，没有第二个福音了啊。福音只有一个。我们刚刚练着整章的过程里面，各位已经发现了，福音这个字是一再出现啊，出现好几次。我们等一下这下面这个第八节、第九节还要继续的出现。当已经跟各位说明了，这个保罗在写信的时候呢， 保罗到死亡的时候福音书还没有写好，这边所谈的并不是那个我们现在圣经里面所谓的四本福音书任何一本啊，而是最根本的信仰内涵，就天主在耶稣身上对人所行的救援，这是福音，当他们所相信的福音，这是好。那所以说，因为是耶稣的生命所带来的，所见证的，所实现的，这种一般称为基督的福音。这福音只有一个，没有别的了。他说：“我奇怪，你们怎么离开这个福音，去归向另外一个福音？而且这么快，多快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对不对？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保罗当年是以他的生活的情境是，他出发传福音，到个地方，他建立好一些教会，他就继续走。那大概他大概离开这个加拿大还没有太久，就已经传来消息了。”大概这么快，我们知道，你看，譬如说保罗在那个，我们知道的，他在德上诺的前书，大概不到四个星期的工作，就往前走嘛，对不对？那他在加拿大到底多久了？我们不知道，圣经上写的不清楚啊，没有说清楚。但是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应该是离开了这个地方不久，那么就得到消息了。那么很简单的可以想说，这大概在这一些跟保罗传达另外一套思想的基督徒，大概是保罗呢。后脚刚收紧，别人前脚已经到了，接进来了，但是这个味道了。这样好，那么到底怎么看这个福音？他说第八节强调啊，没有另外一个福音，他说无论是谁，就是我们自己或者从天上降下的一位天使，如果给你们所宣讲的福音与我们给你们所宣讲的不同，当受诅咒。他说福音呢，基督的福音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讲清楚了，如果就算我再来讲另外一套，那个也不是啊。我天使来讲讲另外一套也不是，都不是。福音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基督的福音，任何人讲跟这个不同的福音很凶啊，都要被诅咒。非常严格的一句话，他说我们以前说过，如今我们再说，谁若给你们宣讲福音与你们所接受的不同，当受诅咒。反复用不同的方式讲相同的事情，说那么我如今讨人的喜爱或者讨天主的喜爱呢？难道我是寻求人的欢心吗？如果我还寻求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那第十节开始已经进到谈到他自己的内容本身的问题了。第十节我们觉得哈，至少应该算是下一段的开始了啊。记得这个在第九节之前，他就是反复讲一件事情，为什么你们这么快离开了福音？任何人啊，任何人给你们讲东西，任何人，任何包含天使，如果跟我们对你们前面所讲过的那一个我们称为基督的福音不同的话，都该被诅咒。而且福音只有这一个，没有别的了。那第十节开始，基本上保罗已经进入到他开始讲自己，说用自传的方式讲他的经验讲他自己为什么会传这样的福音。那么这些一样是修辞学的问句。我如今是讨人的喜爱或讨天主喜爱，当然讨天主喜爱，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懂他的意思。难道我寻求人的欢心吗？如果我寻求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了。那么他这边大概已经暗中是在什么，在批判了一些他的对手了。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也只有一封信件，我们就从这个信件去猜保罗为什么会写东西。那他写说有人来给了你们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嘛，那些人呢，他们来什么？他们只是要寻求你们的欢心，讨好你们的而已啊。如果我跟他们一样的话，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什么意思呢？他一直说那些人不是基督的仆役的意思，这个当然是比较聪明的骂人的方式啊。这个我要好好学学才行。哈哈哈哈哈！这么清楚，当然他不是真的骂人，只是说他是很清楚的要讲他现在的处境跟这一些在他之后来的那一些人。他们之间，他把这两个东西做个区分不同，然后他现在开始讲自己，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所宣讲的福音不是由人而来的，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不是由人得来的，也不是由人学来的，而是由基督的启示得来的。这个是他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已经讲过的话嘛，他重复一次，他说，那么我现在跟你们讲，我要跟你们讲的福音呢，我没有跟任何人学来。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讲过，他前面讲的他跟人的接触是减到最低 minimum 最小值，他跟人几乎没有学什么东西，基本上什么完全是耶稣基督启示。那哪一个启示？我们当然知道是大马士革事件啊，这我们靠着别的作品，这个是有趣的啊。你读这个保禄书信啊，他的信念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回到那个大马士革事件里面去，只是没有清清白白的没清楚的说，他不讲啊。但当然大家都知道啊，大家都知道那个事件。那我们当然透过这个路加的记载，这个事件对保禄当然是他一生当中转捩点嘛啊，非常。重要的，他整个生命的价值的改变。他说我过去都视为垃圾，过去一切看成垃圾，而且现在呢，我只以得到耶稣基督为至宝。那么保禄他是这么想的。那路加在描写这个教会初期教会发展的历史里面也懂了，他把这个事件非常认真的叙述，而且呢在中途大师都写了三次。你很惊讶啊，写一个人的故事写了三次。第一次当然是第九章，这个保禄他悔改的故事，直接用叙述的方式啊，在中途大师录第九章。另外是22章跟26章，保禄有两次面临审判，一次是在犹太人的面前，一次在这个罗马总督面前。他两次的审判为自己辩护，他自己是当自己为自己答辩啊，当自己的律师，他都回到这个世界里面了啊，都说他能够成为今天的他啊，这个样子完全是因为这个大马士革事件，包含这个他在那边跟耶稣基督相遇，他在那里领受了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也是在那个经验当中他得到派遣，全部是那个事件。当然是我们觉得很难想象的啊，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神秘经验啊。但保罗他这么强的说嘛，所以我们在前面读过，对不对？在格林多15章里面讲的，耶稣基督照经上记载的被复活了，然后呢显现出来，最后显现给这个像流产儿的我，像一样这个世界，一样大马士革世界。那各位如果仔细慢慢看以后，我们看的都有很多，他几乎每一封信都有这个事情，他要讲，他只是不明白讲。啊，就他不愿意把这个成为一个夸耀，因为跟耶稣基督相遇，他怕在这样的一个表达当中成为一个这个过度的炫耀的，他不愿意直接提那个事件。但是呢，我不知道他整个事件他要讲的是个事情啊，所以他说他所讲的福音是由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怎么证明呢？当然我们说这一样是主观的，无法证明，我们只能相信他。那么有没有一些客观记号呢？有。下面开始说，他说你们一定听过了，我从前还在犹太教中的行动怎么样，我怎么样激烈的迫害过天主的教会，竭力想把这个教会消灭。他用这个女性名 Ecclesia， 这个是教会在希腊人是阴性名词啊，而他，但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人更为激进，我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于热忱啊，这是我过去的我，你们都认识，都听过，这个是不能骗人的，也无法隐藏的。他说：“但是从母胎中已经选拔我，以恩宠召教我的天主，却决意将他的圣旨启示给我，叫我在义民中传扬他。”你看，他说他在过去的经验当中，人尽皆知，他是最激进的。犹太教传统的热心分子，那他应该是大有前途的一个我们说年轻的拉比啊，他热烈的激烈的迫害过这个天主的教会，一直想把这教怎么消灭。当我们这边问他要消灭哪个教会啊，大概跟我们今天过的节日有关，是的哇，就是保禄呢，他基本上要能够真正当时他激烈反对的应该是那些 当然是基督徒，而是那些非常自由的，对于犹太传统啊是非常马虎的，这么讲好了。那这刚好是我们今天讲施德旺啊，在那个宗徒大事录第六章所说的那些自由派的会堂，这些里面他注意到很有趣啊，那些会堂还是犹太会堂吗？他们已经是基督徒了，在那些会堂里面聚会的基督徒啊，大概是保罗他们当时是他们保罗他努力是要毁灭的这些人，他们这些人呢对于这个犹太传统是比较是怎么讲比较不那么的重视，甚至于已经开始采取一些批判态度。有趣的是啊，当保罗他回头的时候他回头以后他本来有很多的基督徒团体可以选择嘛，他可以选择严格的犹太背景基督徒团体，但刚好相反，他偏偏选择那个他极力迫害的那一些自由的那些犹太基督徒团体，这很有趣的啊。他自己对于这个祖先的那些传承，他更为自由啊。他是这么说，这帮人不需要遵守啊。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在人看来不可能的转变。那么当我们说这个是一个大家都经验到的都看得见的都摸出到的一个事实，那这个事实上证明是的确是直接来自于天主，没任何人，没任何人。当你说如果真正是因为某些人把这个给跳出来说是我啊，你不要这么操抓，好吧，就靠我他不穿帮了，但这个没有发生嘛，这真假是完全来自于天主。怎么来呢？是那个天主从母胎中就选拔了他。我们讲圣召，圣召有一个最典型的这个教会先知的召教，那个人叫做耶勒米亚，你们听过吗？耶先生，听过。我们看看他怎么蒙召好不好？耶勒米亚，翻翻看那个旧约的先知好不好？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一章，慢慢跟各位看了，那这些初期教会的作者在写东西时候，他们不停的用这些旧约的经验呢，旧约的思想，看到了吗？1221页啊，1221，第四节啊，怎么看到这个耶勒米亚的蒙召好不好？他就是。当然是一个神秘经验了、啊，上主对他讲话了嘛，对不对？天主显现给他怎么说呢？我还没有在母腹内形成你以前，我已经认识你；在你还没有出离母胎以前，我已经祝圣了你，选定你做万民的先知。我们真的可以相信了、啊，保罗这边写当然是贴着这一个耶勒米亚经验写的，还发现他跟耶勒米亚是一样的。一样的经验，他在从母胎中就已经被选拔的，而且呢以恩宠召教了他。好，那这是大家慢慢看，我是刚帮各位那个发现这些东西的新约的句子里面，这些作者们讲的东西或者谈他们自己或谈别的，还有非常大的情况啊，非常大量是用旧约的经验啊贴着写的，当时他们的当时共同的方式嘛。好，那他说，那么天主呢从母胎中就已经选拔了他，以恩宠召教他。但我们可以知道，那怎么选拔？如果这么看的话，你大概可以相信了，这个连保罗他过去这么严格的这个犹太的训练，那也是天主计划，即使他是不知道。他还以为他在那边是最激进的、最独立的啊！这个要明白了。保罗在后来在跟耶稣基督相遇之后，他是有这个领悟的。他一定认为他过去这么辛苦的学习啊，背诵这个拉比的教导，背那么多古代的典籍啊。有一本小说了，讲的神破啊，本小说这个英文小说各位可以拿来看，很有趣的小说。那他就描写当时靠了一些这个文学的这个想象，怎么讲啊？就是他很得意的，他记忆力超强啊，而且非常认真努力读书的人，当然都是我自己努力来的嘛，这是我的努力。那当然，他有 这样的经验，他这么努力却不认识天主啊。当他跟耶稣相遇时发现啊，原来真正的得救呢，是完全靠相信这一位把自己显现出来的神而已。当然他并没有说过去的努力真的是白费的，他并没这么讲啊。因为过去这些训练当然也是天主把他准备好了啊，可以真正的去跟别人传福音。他去给别人传福音一定得要讲现在这一个跟他相遇的啊，把自己显现出来这一个，就是在过去的历史里面一再研读的整个的他们民族预言里面所强调的有没有来的那一位。他如果没有读过书，他也没办法讲这些东西的了，他没办法去真正的很好的有系统的传福音的，这不可能的。但他要讲的是说他自己那么努力的生活了过去是这么一生，其实并没有真的认识天主啊。就从这个来看，那他就更以他个人的经验，我们明白他为什么那么绝对那么极端讲，完全是因为相信天主。这个先祖呢是自己决定呢把他的圣旨显示给他，为什么呢？为了叫他在义民中传扬他。所以那一个天主旨在大马士革对于保禄的显现，同时就已经给了这个使命。那个时刻里面，那个大马士革事件真的丰富到我们无法想象啊，那个世界里面有了一切。然后呢他怎么样呢？他说我当时啊没有跟任何人商量，也没有去耶路撒冷见那些在我以前做宗主的人，我立刻去了阿拉伯，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革，以后呢过了三年我才去耶路撒冷去拜见客房。至少从他跟耶稣基督相遇那大马士革事件到他上耶路撒冷去见宗徒之间，至少隔了三年多。三年干什么？当然没有写了，我可以做笔记啊，初学好好的消化那一个大马士革时间，真的可以。他没讲为什么，我们大家只能够这样去想，他这个世界他需要很多的时间去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在他身上他跟耶稣基督的相遇到底怎么样。那在那个世界的内容这么的丰富，需要很多时间去聊，去消化，去理解，然后去体验，才可以真正的生活出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么一个快速的变迁的时代里面，我们很难想象三年不出山，很难想象。我偶尔听见某某高人的闭关去，对不对？但基本上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是真的要看，这是需要的哈。好，那他去到耶路撒冷怎么样？看谁？看客房。客房是伯多禄，我讲过了，这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墨西那个伯多禄的意思呢。伯多禄是 Petros， 是希腊文啊。那么 Caiaphas 啊是希伯来文，一样的磐石的意思啊。就看伯多禄在那边停了十五天，他只见过了主的兄弟雅各伯，没有见到别的任何宗徒。是什么意思呢？他到了耶路撒冷去了，他所看见的人也非常少。当然这个他倒不是刻意的不见别人，反正就是没见到，是这样子。他也没有刻意去找来要跟每一个人相见啊。这是讲他说我给你们写的都是真的，我在天主前作证，我没有说谎，很清楚不说谎啊，完全真的。当然这个基本上我们说的是应该是几乎是指着天子名发誓了啊。我们知道这个十诫怎么样，第二届勿呼天主圣名以发虚誓，对不对？那他这个当然不是虚誓了，真的，我没有说谎，真的是这样子的。以后呢，他从这个耶路撒冷离开，他去到叙利亚和基里基亚地区去了。我们知道保禄的家乡是塔尔所啊，塔尔所是基里基亚的一个城市，基里基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区域的名字，那塔尔所是城市，基本上回到家乡里面去了。那我们读到这一个宗徒大师里面的确也说嘛，当安提约基亚教会建立好以后，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呢派了巴拿伯去安提约基亚去兼顾弟兄们的心啊，讲一些更完整的信仰道理。那巴拿伯一到发现他这么多人啊，这个服传的田地啊这么的丰富，他就去到塔尔所把保禄找来， 当他的助手帮助他了，他们就一起在安提约基亚传福音。然后中大陆说在那个地方啊，人们开始称这一些相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啊。像各位可以回去看看这个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啊，中途大师的故事，他举到十二章里面讲这一些，这个是这边保罗谈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知道一个是保罗自己的亲笔信件啊，轻描淡写的谈他的生命经历，另外一个是路加所写的教会初期教会发展的故事啊，或历史故事，当然就写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可以讲在我天处了，比较这个详细的报道这个事件到底怎么发生的。好，那这个是他到了那边去，然后呢第二十二节说，当时呢犹太境内属于基督的各个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谁没人看过他，但是他们只是听过一件事情，他说那个曾经迫害我的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要消灭的信仰。这个犹太境内啊，我们有几种等法哈、啊。那么最简单就是犹大地区啊，我们今天讲这个以色列，各位以色列这个区域啊，那么最北边是加里勒亚啊，再往南是撒玛利亚，这名字都听过对不对？再往南就是犹太或犹大地区，再往南是莱格布的旷野啊。那么耶路撒冷就位在这个犹大地区。白冷城在犹大地区啊，这整个区域。那最简单说，那个地方当然是这个初期教会最早发芽之处啊，最早经验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的实践之处。因为我们可以稍微的简单说，就整个的巴勒斯坦地区啊，整个的以色列国家也可以稍微这个大方点讲。但我想保罗那边所谈应该是非常具体的，有大的地方、小地方，这个区域里面，当时的那个耶稣基督教会，那么各个信仰团体，没有人看过他的面，他们只听说那个曾经迫害我们的，如今却传扬他曾经想消灭的信仰，他们只听说了，啊，他没有人见过他，当然就是并不是说保罗说啊，没有人看过他的丰功伟业，还是一样的，保罗跟那些人没有任何接触。那些人呢，他们本来是有这个被保罗迫害经验的啊，被保罗压迫，他们是怕这个人的。现在发现说这个过去迫害我们的，如今呢，他开始传了，传这里他想要消灭这个事的，那这是怎么可能呢？当然是只因为天主，所以他们就为了保护而光荣天主，天主有办法啊！不论人怎么样啊，人怎么样的愿意跟天主对抗，没有人可以抵挡天主的，天主愿意收服谁就收服谁了，这个大家这个意思很简单。好，第一章这个最简单的那个保罗的自我介绍，那么大概就结束这样子。我们可以继续吗？再讲一讲，把前面我下面就一边我不用先念完了，先讲这个下面。那么又过了十四年啊，我从巴拿伯再上耶路撒冷去，带了地多党去。他说我受了启示而去，什么启示呢？但又过了十四年，这边中间发生是什么事，我都没有写了。我们大概一样就靠着这个中途大书记载，那么这十四年的时间，保罗跟巴尔纳伯一起呢在安提约基亚传福音，还被这个教会派遣去到外地传福音。我们在中途大书读过的所谓的第一次的福传旅行啊，去过了塞浦路斯岛，去过了小亚细亚啊，那个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到了德尔贝，到吕斯特拉的地方啊，伊科利翁那地方，这个是在中途大书录十三章、十四章的内容啊。然后他又回到了安提约基亚啊，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传福音非常的成功，让非常多的外邦人啊，那么非犹太人啊，成了基督徒。那这个时刻呢，当然就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什么问题呢？到底这一些啊别的民族的人，他们要接受基督信仰的时候，需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当然是 有些人说不需要保护张子弹，有些人说哦很重要，非这样不可。就在这个信仰团体当中就有了一些争执，我们甚至于说了有可能会分裂。像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保罗说他们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跟这个当时的教会领导者好好谈一谈，好谈一谈。那这个就是他们的群呢，在中途大书的第十五章描写的中途会议。保罗说，他说他是受了启示而去的，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人逼他做，自己发现，那么这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当然就归给天主，让天主给他启示。那他呢去的时候呢，是跟巴尔纳伯一起去，还带了一个人地铎。这个人呢不是犹太人，他是希腊人。那么说他说好，他们第二天他们去，那在那边要去要上这个耶路撒冷去跟他们陈述那么保罗他在异民当中所讲的福音，以及私下向那些有权威的人陈述过。什么意思呢？他去把他的福音讲给耶路撒冷领导者听听，看看是不是他们一样的福音，这个意思了。去当然是讲，他说免得呢我就白白的奔跑或者突然的奔走了。我们可以发现这边保罗他虽然这么强调他是直接的来自于天主，来自于耶稣基督，但他当然也已经接纳当时教会一些基本的一些领导者的权威他至少不敢说他是这么样的完全的服从，在自己把自认为在那些耶路撒冷宗徒之下，但至少他已经跟着整个大传统，可以在当时呢已经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领导者已经在整个的相信耶稣的团体当中具有相当的地位被尊敬，但毕竟是曾经耶稣基督亲自招教的跟随者，后来成了耶稣基督目击证人。好，他说他们去后第三节说，但是呢就是连跟着我的地铎虽然是希腊人也没有被强迫接受割损，很清楚所以希腊这个人他在具体的保禄的行动当中证明这个人呢没有配没有先变成犹太人。那他说当然他到了那边去也没有人逼他，当然是在耶路撒冷呢也是同一个做法，这个意思他说。然后第四节说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因为有些潜入的假弟兄曾经要他受割损，这些人呢潜入教会是为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内所享用的自由，好使我们再成为独立，可是对他们我们连片刻时间也没有让步屈服，为使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间保持不变。我们这边看见这个真正的问题，有人被保禄是非常严格的批评骂为假弟兄弟兄这个字是基督徒彼此互相称呼的名词男的是弟兄，女的姐妹，当然叫什么弟兄，对不对？那以前在保禄写的时候，他们还没有讲这个在保禄的书信里面还没有出现这个基督徒这个名字，没有在路上你们就把它这边扯在一起想了，他们就称弟兄弟兄，但他说这些人是假弟兄，他们没有真正的明白了基督的福音，他们强迫或者要求地铎呢要接受割损。他说呢，保罗说对于这些人我们一点点也没有让步也绝对不屈服。他说他们这么做是为了让我们不能够继续的享受基督类的自由，为了让我们成为奴隶，成为奴隶的称这个犹太传统的奴隶，这个是就是说不再接受，不再把耶稣的救恩看成最绝对的，反而在这个耶稣救恩之上还加上一些东西，好像耶稣的救恩还有所不足的味道，这个不能让步，绝对不能让步，这不行。他说那么基本上说我们没有让步，为什么呢？为了让福音的真理在你们中间保持不变。好，这个是他去到这一个耶路撒冷的原因，为什么去？然后呢结果呢第六节他说，至于那些所谓有权威的人，不论他们以前是何等人物与我毫不相干， 天主绝不看情面，那些有权威的人也没有另外吩咐我什么，反而他们看出来我是受了委托，向未受割损的人宣讲福音。就如伯多禄被派遣向受割损的人宣传福音一样，因为那叫伯多禄为受割损的人致力尽宗徒之职的，也叫我为外邦人致力尽宗徒之职。所以他们一认清了所赋予我的恩宠，那称为柱石的雅各伯、克法和若望就与我和巴拿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而他们却往受割损的人那里去。他们只要我们怀念穷人，对这一点我也曾尽力行了。所以很清楚，他说那些所谓的有权威的，我这保罗话是有点酸哈，是谁呢？还要不管谁，不关的，天主不看情面，不看人的面子，管他是谁，这管他是谁。他说那些有权威的人，这边当然是什么？指耶路撒冷的领导者嘛。他说他们呢，却没有跟我们另外吩咐什么，他们反而看出来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是会议的结果啊，他们那些人并不是太面向了，不会的啊，只是他们真的在那边一起讨论啊，分享，一直讲，他们发现啊，这个正确的说，好像发现那个保禄呢是真正的被天主所拣选的。被天主所委托的，派他的去到没有受割损的人，在犹太人以外的区域呢传福音，就好像伯多禄一样被天主召叫，只不过呢伯多禄是被召叫向犹太人传福音，这边是指受割损者。他说他们的召叫来源是同一个啊，就那个召叫伯多禄进宗徒之职的也召叫了我，那他让伯多禄呢给这个受割损人服务，他叫我呢为未受割损人服务，来源只有一个，当然嘛，你这个事情不可能第二个。然后他说大家都看清楚这个事实以后，我们怎么样就握手言和，就是握手表示通力合作，互相接纳，或者是一个彼此这个真正的互相承认的一个解释啊，说谁代表呢？他们这边是保禄跟巴拿伯，另一方呢，雅各伯、克法跟若望。雅各伯是那个主的兄弟了啊，耶路撒冷的第一任的我们说主教啊，用这个今天习惯的话来讲，那么克法当然是伯多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呢，保禄他那时候写信件里面的这几个人的确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领导者。我们也可以从这个宗徒大使录里面可以知道，因为在这个宗徒会议当中，伯多禄跟雅各伯是发言讲话的。那若望呢，我们知道当这个耶稣复活升天后，圣神降临，然后呢伯多禄跟若望啊一起呢上圣殿去祈祷，对不对？在利门碰到一个摊子啊，伯多禄金子跟银子我没有，我们给你，我们是有东西，你们因着拉扎勒耶稣们起来行走。我们还知道当这个耶路撒冷教会遭受迫害时，很多的执事啊，什么人就逃到外邦去，对不对？到外地避难去。那么那个执事腓力伯在撒玛利亚建立了新的信仰团体，宣讲很成功的时候呢，那么耶路撒冷教会派了伯多禄跟若望去为他们副手祈祷，让他们领受圣神。宗徒大书第八章，我们可以相信啊，这些片段让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啊，伯多禄、若望、雅各伯他们的确是初期教会领导者。只是呢再一提，这个雅各伯并不是若望的兄弟雅各伯，雅各伯在下面一样的哈，这当时很多人叫，因为这个圣主在雅各伯嘛，那一个若望的兄弟在伯德的儿子已经被砍头了，记得吗？啊，在宗章大第十一章已经被砍头，很早就已经去世了，这样子。好，那这个是要稍微分一下，名字是一样的人，他人把它分清楚一下。啊，那他说他们呢一起合作，怎么样就派遣，大概就是什么划分责任区域。很简单啊，那彼此呢就一起去工作，然后呢他们叫他们注意一件事情，要关心耶路撒冷的穷人，还记得吗？ 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我们读过的啊，保罗写信他们说，你们要每个星期在主日时候呢，每周第一天，对不对？稍微把你们钱稍微存一点点，放在自己的小铺满里面，哈、啊，等我们开始拿出来，不要临时现凑啊，一样东西嘛。啊，这个是大概中途会议的决议，非常简单的。有一群人开始的向犹太人传福音，有一群人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么向外邦传福音的人要记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提醒那些接受了福音的人，要记得关心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因为呢，耶路撒冷的教会跟其他世界各地的教会透过这么一个行动产生的关系。那么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的确是母亲教会啊，一切教会的母亲啊，教会之首啊，第一个教会母亲教会，透过这一个外地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内涵从那边出发的，从那边传开的，是任何的人对那个教会应该帮助。那我们跟各位就是在上面已经提过了，隔天讲过了，因为在那边的基督徒是很难活下去的，他们所面临的强大的犹太生活压力把他们赶出会堂的。那么在外邦世界的基督徒呢，他们因为本来所处的环境是多神信仰，那么既然是多神信仰，多个神是无所谓的，他反而是比较包容的。这个事情是有趣的，大家都说啊，这个天主教基督教怎么这么的狭窄啊，怎么的没有包容心，那不能包容，我们是一神信仰，无法包容。要清楚，就是我们对人我们是接纳的，但对这个宗教里面所含的内涵，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是排斥的，无法包容。那对于这个多神信仰，当然是他反正多个神没关系的，越多越好，无所谓的。他们自然就显得哦，这个我们要稍微这个能够区分一下，并不是我们不愿意包容或接纳别人，那在某些地方是没办法做到的，因为跟信仰的本质是冲突的。好，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讲到这边了啊，这大概到宗旨会议结束。那我知道这个宗旨会议结束，看来好像是我们要开始幸福快乐的日子，对不对？那就用这个铁丝玉玲珑的话，事情不是我们想那么简单的啊。我想跟各位讲下面到底多复杂啊。那有个安提约基亚事件，那我请各位回去之后呢，你一定要把那个宗徒大事录十五章读一下。读下来宗徒会议啊，读下来会议，那么你发现那个会议呢规定的事情比较多，那我们就知道路加他并没有参加宗徒会议，对不对？他没有嘛，他是后来记述故事的，那保罗当然是参加的。那如果要问到底哪一个版本比较符合历史情境，我们当然要选保罗，保罗是第一手资料嘛，对不对？那就问路加为什么那么写，他写了好多，不要吃鸡血的肉啊，不要吃鸡血的肉啊，等大众写的不可以奸淫等等。那大都是因为在后来这个会议开完之后，在具体的真正的实际生活时产生一些问题。啊，讲完这个理论核心理论部分以后，要落实到具体生活里，因为教会继续的发展过程当中，这个纯的犹太团体跟纯的外方的团体是很少的，都是大部分是一起生活的啊。同样一个地方，特别是在犹太地区以外地方，你说大城市里面，雅典也好，腓立波也好，厄文索也好，这些地方他们所建立的信仰团体一定同时有犹太人，同时有非犹太人，他们在一起寻感恩，你感恩你要吃饭啊，记得吗？我们在那个搁浅讲过了啊，有的人吃的最饱，有的人饿肚子，要吃饭的。那这个同桌共饮怎么样建立好的规矩，那这个时候有很多地方是真正让犹太人是无法忍受的。那这个时刻呢，全部的基督徒要重新想怎么办，那么他们才想到来定出一些实际的生活规则，在生活的实际上面慢慢发现有些人需要处理的，这个我们称为这个但书。好，就是雅各伯会议，就是宗徒会议之后，雅各伯因为写封信来讲了一下，他的信内容超过我们这边所读过的加拉大书，内容都是雅各伯但书， 这是一些非常具体的生活的情节。我们下礼拜从这边开始，就跟各位提一下这个雅各伯但书，但是呢希望各位回去看一下，看一下那个中日大书。那也希望各位在一个，如果你们年终的时候，你们觉得守夜很无聊的话，看那烟火无聊的话，可以把那个加拉达书读个两三遍是不错的建议。这都几次，就稍微读熟一点，你会明白，我们会知道这个保罗他的整个的思想脉络会帮助很大的。好，我们今天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需要。就是在那个中子大书十五章里后面的那个部分，就在我们这边读的是保罗他写的信件的内容嘛，对不对？他开会的结果嘛，他只是没有用那个信件的这个没有用文件方式呈现而已。那在这边大概应说提完了，就是他们彼此通力合作，然后有人往犹太的地方传，有人往非犹太地方传，然后呢，唯一的责任是这些新兴团体要关心耶路撒冷母亲教会，并没有。那你去读这个中国十五章，我现在没有讲了，先读一下，慢慢发现一点。读那个中国十五章那个会议结果，他们写了封信啊，好像从这个耶路撒冷中心的那个教会领导者写了一封信。你们知道保罗是什么？这个权威，关我什么事情呢？你很难想象的这个情况，他会写一封信，那保罗成为信差带回去了，这不通的了啊。那当路加有他的写作的目的，那我们要问这两个情况哪一个比较符合历史情境呢？我们当然要问第一手资料，保禄比较符合历史情境。那路加就要问他为什么写，我们不说他写是假的，不是，那个让他讲故事啊，在讲故事，他在用讲故事的方式要达到他要传达的目的，他达到目的就好了，那个目的重要，要怎么样包装他的问题啊，基本上我们都不会影响这个真理的啊，这个是要注意到下一段跟各位谈的东西。那先把那个中土大书十五章看一下就好。下星期一月二号啊，有没有别的问题？对，我知道政府不上课，政府不上班，我们要上课，我们热爱圣经，不是吗？不敢讲了，不敢讲没有断，因为我们知道有好几次这个因为伊斯兰教的入侵啊，那么至少有相当长的时间里面，这个是没有公开明显的这个行动出现，教会的礼仪出现当然没有，但是不是说那个是不是说基督一个都不剩，大概也不至于，就看你怎么定义教会了。啊，看一下，如果你要一个像我们今天这个结构的，有主教、神父，有什么，那大概就断过好几百年。如果说有这个基督信仰的根，那应该问题不大。至少我这么想象的。如果碰到的话，我跟各位提一下，因为这都是教会历史问题。因为我先谈圣经嘛，碰到相关的部分，如果我联想到，我跟各位讲点。我单讲那个上那个教会历史的课，对，那当然就超过我的那个能耐了啊，对，抱歉啊，我需要准备一下。请教比较晚了，请教是那个 Nestorius 那个一个教会的异端，被当时的所谓的正统信仰判的罚，他们远离这个。当时的中东地区开始向东走，慢慢到了中国大陆当时。好，有别的问题吗？那我们就祈祷啊，就结束。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降生在人间，我们求你也诞生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你召叫了许多人为你作证，特别你召叫了士德旺为你留下了身形，为你的信仰成为真正的见证人。你也召选了保禄，把你信仰传给了更多的不同民族、不同地区。请你帮助我们拥有士德旺的勇气，帮助我们拥有保禄的智慧、保禄的信仰，帮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也成为信仰的见证者。 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今日一日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好，晚安，圣诞快乐，谢谢各位。